重磅新书曝光，叶简明送亨特一份奢华大礼，立陶宛开路，欧盟尝试抗共道路，瑞士外长意外取消访华，中共绕台首次出现空中运油机，时代革命获得金马奖，学者感叹自由不是天上跌落来的，民意调查都有罪，香港民言被指试图左右选举，需要重创北京夺台企图，澳洲总理力挺防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拜登次子亨特·拜登的一部手提电脑曾经搅动局势，吸引各方关注。专栏作家米兰达·迪亚恩的著作《来自地狱的手提电脑》、亨特·拜登大科技以及总统试图隐藏的安装秘密最近问世，纽约邮报11月28号刊发其中一个章节，曝光中国华讯董事长叶简明和亨特之间的一些往来。根据这一段节选，亨特前生意伙伴吉利亚大约在2017年在捷克认识了40岁的叶简明，当时叶简明的任务是花钱确保捷克成为中共进入欧盟的门户，为此他不单止买下了捷克的足球队、啤酒厂和航空公司，还最终成为总统泽曼的特别经济顾问。之后叶简明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向其他对中共来讲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扩张，吉利亚为他提供了一个方向，同拜登家族建立关系。这一段节选引用中国传媒的报道，这样描述叶简明：华讯位于上海法租区的总部富丽堂皇，到处是大理石装饰。叶简明在一个类似微缩版人民大会堂的房间里面，坐在金色椅子上，就好像一个隐居的皇帝，戴住耳机，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他身后穿梭，其中大多数是衣着华丽、面容姣好的女性，而叶简明就好像石像一样没有表情，他的帆布鞋看起上来十分朴素，亦都十分醒目。2015年冬天，叶简明和华讯执行董事庄建军一同飞往华盛顿，被安排在12月7号和亨特会面。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同事，亨特随后带着叶简明在一次圣诞派对上见到了拜登。2017年，亨特和吉利亚等人一起飞往迈阿密，见到了参加迈阿密国际游艇展的叶简明。他们在2月13号预订了每晚700美元的酒店，并安排在富丽堂皇的 JW 万豪酒店的波旁牛扒店共进午餐。在宴会上，叶简明向亨特开出了一个难以拒绝的条件，每年1000万美元，至少3年的介绍费。同时叶简明送给亨特一份封口的礼物，一颗价值8万美元的 3.16 卡钻石。这颗钻石的照片出现在亨特的手提电脑上，同时还有一份钻石评级报告，说这个是 F 级的明亮型切割的圆形钻石，正度等级 VS2， 切工十分出色。后来亨特告诉传媒，他飞往迈阿密和叶简明见面是为世界粮食计划署争取捐款，后来会面变成商业机会只是偶然。亨特表示，当叶简明给钻石他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叶简明在2018年被中共当局调查，有观察人士认为赖昌星背靠江泽民侵袭贾庆林和贾廷安，叶简明能够在赖昌星倒台的纷扰当中接手远华的资产并就此发家，说明他是江派选中的新利益代言人。瑞士外长卡西斯11月26号在前往中国浙江途中，因为政府班机出现技术原因，被迫改降莫斯科，访华行程因此被取消。外界猜测今次意外同彭帅事件有关。卡西斯此行是应中方邀请赴浙江省安吉市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中瑞第三轮外长级战略对话。在卡西斯改降莫斯科之后，瑞士外交部首先在 Twitter 表示将会确认是否有可能继续前往中国。在大约4个小时之后，瑞士外交部再发推文说，目前无法继续前往中国，卡西斯将会从莫斯科返回瑞士。卡西斯本人亦都在 Twitter 跟进表示，他和中共外长的会晤不会按原定计划举行，并说我们将会尽快找一个新的日子。 在另一则推文当中，卡西斯又介绍话，已经同王毅通过电话，交换了对多边主义恢复人权对话，以及对中方作为奥运主办国对运动员权利的责任等议题的睇法。外界认为卡西斯提到的奥运主办国对运动员权利的责任是有关彭帅事件的暗示。瑞士曾经因为在2015年和中共签署了一份五年再入境协议，允许中共官员到瑞士协助辨认和驱逐非法居民，而被认为是遭红色渗透最严重的中欧国家之一。但在今年3月底，瑞士首度发布中国战略文件，宣布将会更加严格审视中国人权问题，这样曾经刺激中共驻瑞士使馆发声明说，瑞士向外界释放出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卡西斯11月9号接受传媒采访时又表示，瑞士不太可能闯处加入欧盟对中方的制裁，而是要发展一条特殊道路。在此之后，彭帅事件越演越烈，不单止影响到北京冬奥，而且据台湾前立委陈超南在新头壳发表的分析文章，事件可能引发冲击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大危机。陈超南认为，目前全球饱受中共战狼欺凌的时代正走到尽头，国际出现围堵中共的新局面，但中共官员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已经太耐，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嗅觉钝化，对彭帅如发炮制令人消失的手段，结果却令西方世界越来越多人站出来一起呐喊，我受够了。除了彭帅事件的影响之外，立陶宛等欧洲小国对北京立场的转变，据料亦都会影响欧洲各国。11月28号清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国会议员抵达台湾。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议员此行将会参与12月2号至3号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亦都将会觐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行政院长苏贞昌，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设宴款待。这个是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之后，欧盟成员国和台湾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国会议员萨卡里埃内在抵达台湾之后表示，对于被中方列入黑名单，他其实觉得很荣幸。台湾是立陶宛非常重要的朋友，此行非常具有启发性和意义。立陶宛深刻体会和大型极权国家为邻的处境。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欧盟正表现出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不惧怕中共的所谓红线。中共可能没有看明白的是，欧盟正在将立陶宛看作是中欧关系未来走向的试验田。如果立陶宛在欧盟支持之下能够成功做到不怕中共经济报复，这样对欧盟来讲将会具有开创一种新的和中共打交道的模式的重要意义。欧盟小国开路挑战中共红线的做法，未来将会如何影响瑞士甚至德法等国值得关注。11月28号，中共派遣27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是10月初以来最多的一次，其中更加首次出现了可以延伸打击航程的空中运油机运油20，再次加剧了紧张的台海局势。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1月29号对传媒作出回应，说中共的用意是慢慢消耗，让台湾知道他们有这种力量，但国军都会有应对，对于机种机型都会掌握，亦都会进行演习。路透社报道，运油机的出现表明中方正在磨练为续航力较差的战斗机空中加油的技能，以便未来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进行打击。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对中央社分析指，中共正在对整个作战模式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演练。张延廷指，中方如果对台湾作战，必须先透过电战机掌握制电权，再透过轰六、歼十、歼十六等掌握制海及制空权，因此运油20将会在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一带形成空中加油走廊，以达到战机掩护加油机、加油机替战机加油的目的。香港导演周冠威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获得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被认为代表香港人对港人争取民主的支持， 台湾政治学者范世平亦都感慨，自由唔系天上跌落嚟噶。香港传媒人颜常欧11月29号喺上报发文指，当获奖结果宣布之后，全场响起长时间嘅热烈掌声。呢、这个代表所有评判对呢一部作品嘅肯定，亦都代表台湾人民对香港人争取民主嘅支持。三立新闻就报道，范世平认为台湾人何其有幸可以自由发挥咁拍摄同埋演出各种电影，香港人拍嘅电影喺台湾得奖，却无法喺香港上演，这个系何其悲哀。他感慨地表示，中国的金鸡奖和百花奖，香港的金像奖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金马奖已经成为华人社会最自由和最不受政治干预的电影奖项，甚至成为香港电影的避风港。因此他想起蔡英文时常勉励国军的一句说话，国土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香港立法会将会在12月换届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针对港人如何看待今次选举进行民意调查，首轮结果显示只有大约半数受访者表示会投票，结果亲北京的大公报指控该研究所煽惑选民投白票。据美国之音11月28号报道，针对这个指控，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民研并未鼓吹任何行动，只会如实记录受访者的投票意向，包括投白票和不投票。对大公报的批评，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动辄就说人家鼓吹煽惑是文革的行为，连问卷都没有看过就发表结论，采用政治标签作出文革式攻击，我感觉相当遗憾，这种作风极为不可取。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23号公布的调查显示，只有 52% 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选举日当日前往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选举同类调查大幅下跌31%。另外有60%受访者对于所属选区有哪个参选一无所知。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就台海局势示警，说中共拿下台湾只是统治整个区域的第一张骨牌之后，总理莫里森在11月28号出面相挺，指达顿只是非常清楚地展述了我认定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非常清楚。据新头壳报道，莫里森表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打算保持这种状态，现在不是澳洲可以软弱的时候，这个不是澳洲可以承受拿国家安全下堵住的时候。报道指，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亦都注意到澳洲内阁的评论，日本各主要报纸仲纷纷跟进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在同一日表示，将会强化自卫队源头打击的能力，并指出中共同北韩所构成的安全威胁。国际暨战略研究所新加坡资深研究员葛拉罕子认为，中共并吞台湾之后就会止步是不合理的，想让北京停下来重新思考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试图夺取台湾的时候遭受重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